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开始讲解约翰一书，今天再结束约翰一书，求主继续施恩给我们，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做个祷告。赞美我们慈爱的天父，你有恩典有怜悯，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谢谢主，你从创世以前你就拣选了我们，我们这些不堪败坏的人，但是主你因自己的大爱，你把一个神儿女的权柄赐给了我们，那我们不至于灭亡，而且得到永远的生命。那我们今天能靠着耶稣的血，我们能够来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求你再次的让我们认识你的伟大，主让我们认识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有个永生得救的盼望、确据跟把握，叫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都得帮助，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喂养。谢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看约翰一书的最后一章，第五章。今年的美国国庆那个周末，月月跟我很荣幸被邀请参加朋友为他儿子办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婚宴。那这婚宴的地方是在罗德岛的 Newport， 那里有一间别墅叫做 Rose Cliff， 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很大间的别墅，那建造是非常雄伟，前面就有一对石狮子，然后旁边走进去的地方有盘旋长满的很大朵的粉红色玫瑰花，很漂亮的一个栏杆的走廊，走到后院以后有大理石铺的一个平台，还有台阶，从台阶下去以后就是一大片的青草地，青草地的末端呢是用白色的石头砌成的矮墙，然后你望出去的话很漂亮的风景，有一边是海岸的别墅，有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蓝色的海洋天空，非常的漂亮。那天天气非常晴朗，上面又有这个海鸥点缀。那个婚礼呢就是在草地上一个拱门下面举行的，那主持婚礼就是我们英语部的牧师 Chuck Law。 那天晚上的婚宴就是在别墅里面一个很大的 ballroom， 一个舞厅，很巨大的舞厅里面，那里有巨型的宫灯装饰，有鲜花，有蜡烛的点缀，有室内乐团演奏，美酒佳肴，真是人间一大享受。那么就在新郎跟新娘敬酒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新郎啊实在是很幸福啊，想想看有谁能够像他这样子。那么是不是这个新郎是刚刚从医学院毕业，那是这个新郎很能干，所以今天有这样豪华、这样美丽、这样尊贵的一个婚礼吗？不是。为什么他能够这么蒙福呢？那是因为有一位非常爱他、很富有的老爸。那么不只是这样，这个新郎的妹妹也是那一天的伴娘，这两位兄妹呢都非常有天分，他们从他妈妈就承受了音乐的基因，这两个都是非常杰出的音乐家。他妈妈呢是在台湾台北交响乐团拉小提琴的。所以你看，一个人生下来，他就从他的家庭承受两样的福气，一个就是他生命的性情。他们真是容貌俊美，长相、个性、专长很像他的父母亲。他所承受的是他家很非常丰富的资源，就是因为他生长在那个家庭，他就有一个产业的特权。我不知道你真羡慕不羡慕这样新郎，当然结婚的不算了，你羡慕不羡慕？但是你知道吗，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位比这位新郎的父亲更加爱我们、更加富有的天父，他何等爱我们，何等愿意施恩给我们。因为圣经说凡是信耶稣基督都是从神生的，我们都是他的儿女，他是何等爱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神儿女的生命性情跟他的产业的特权，或是说我们承受的属灵的特权。那生命性情我分两点来讲，第一点就是 凡是从神生的就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第五章一到三节。请大家一同读，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从这三节经节里面，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凡是从神生的就从神领受一样的性情，那个就是爱。这三节圣经的里面，虽然使徒约翰没有提到，但是他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前提，那就是凡是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一定都是爱神的人。接着他就说了，凡是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如果说你是一个爱神的人，那么你一定是一个爱神儿女的人。你不可能说你是个爱神的人，可是你却不爱神的儿女，或是不关心他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曾经有人介绍给你一些你从来没有见过面、从来不认识的基督徒，可是当你们见面的时候，你里面好像似曾相识，你对他们有一个很亲切、很特别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弟兄姊妹，我们凡是爱神的也一定是爱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也许你换工作也好，或是你退休或怎么样，你搬到别的地方去，你都可以放心，或是求学，我们都可以放心。因为到不管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够找到一群神的儿女，从神生的，我们都能够彼此相爱。在这里我做一个见证，我是一个在台湾土生土长的道地的台湾人，所以你听我的口气你就知道我是台湾来的。我在东海大学信主以后，我到山下找到了一家叫做台中基督徒聚会来聚会。那个地方的弟兄姊妹有90%以上的人呢，都是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去的弟兄姊妹们。那么他们不因为我是台湾人就好像对我有什么特别，不，他们把我当作自己家里面的人，非常的爱我。那时候我还是青年的学生，那你到了这个外地的地方，就有许多教会里面的妈妈们很照顾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那么我们最喜欢主日的崇拜以后有一个爱宴，哇，我们最喜欢每个礼拜就等着那一次。我们既有丰盛属灵的宴席，我们也有这个很丰富的爱宴。那后来我才知道，我到最近才知道，有的妈妈们为了让这些青年学生在那时候有一顿荤菜可以吃，他们就要省吃俭用好几个礼拜。我不知道，我现在才了解，我现在看到的见证，我心里很受感动。那么有一次在爱宴的时候，我跟他们提到我要出国留学的事情，那同桌的有一位王妈妈，她就跟别人讲，她说我不要他出去啊，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他的面了。那么另外一个顾妈妈说，让他走嘛，年轻人总应该到外面去看一看啊。所以这些话虽然就是很短短几句，但是就里面让我觉得感受到说弟兄姊妹那之间那种爱。那当时我虽然从美国大学研究所拿到了全额奖学金，但是我却没有钱买机票。那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让弟兄姊妹知道的。那弟兄姊妹大部分都是，绝大多数都是军公教人员。你如果从台湾来，你就知道什么是军公教人员，军人、公务员跟教师，这三样的职业呢都是非常清寒的。但是弟兄姊妹就这样拼拼凑凑的弄了几万块让我去买机票。那请注意弟兄姊妹，我那时候来美国，我不是念神学，我是念化学。所以呢，他们并不是说支持一位神的国度，支持一位神学生，不是，他们只是支持一个很穷的弟兄而已。 所以如果说换成今天在这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讲说，哦，出国念书那是他家自己的事情。可是在那个地方呢，我的需要就是他们的需要，我在那里就领受到说他们对生儿女那个爱。主耶稣讲说，你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他不能不得赏赐。就是一杯的凉水，弟兄姊妹，他也不能不得赏赐。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知道，我深信，我们都从神承受了一个爱的心情，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弟兄姊妹，我们要把这个爱活出来。除了我们对自己家里的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肉身的你自己家庭以外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给过谁一杯凉水？有没有为谁付出一点点？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应该活出来的爱。我们是有这个爱的本性在里面，让它活出来。弟兄姊妹，那我们这个爱，这个教会呢，成为一个充满爱的教会，好不好？那么第二点，从神生的就要胜过世界。请我们大家一同读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使徒约翰非常有把握，他知道说一个从神生的人就一定胜过世界，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那第三节这么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的，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为什么说诫命不是难守的呢？弟兄姊妹，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一定很愿意照着他的话去做，我们一定愿意很讨他的喜欢，并且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是甘心乐意、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兴的去做的。所以我们爱神的人，我们神的诫命对我们来讲不是难守的，因为我们乐意去做，它不是一个重担。那么有一些慕道友不太敢相信耶稣，不太敢信耶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害怕说信了耶稣以后呢，会失去许多的自由，也不能做这个，成了基督徒以后也不能做这个，也不能做那个，成为基督徒以后啊，就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跳舞，不能看电影，不能打麻将，那这样人生的乐趣在哪里呢？所以他们就要担心了，不只是这样，还要每天读经祷告，礼拜天还要做礼拜啊，做礼拜又不是看电影，也不是看球赛，也不听宴会，还要收奉献。所以他们就很难了解为什么基督徒做这么傻的事情。你看礼拜天人家可以去游山玩水、打高尔夫球，有你们还坐在这里。他们不了解，弟兄姊妹，很多事情他们不了解，而且有些误解。其实圣经并没有讲到说你不能喝酒、不能抽烟啊，你圣经找不到这些，不能看电影、不能跳舞、不能打麻将等等，并没有这么说。但是我们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我们不愿意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神承受一个新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有个新的爱好在里面。从前这些东西让我们很着迷，我们觉得很享受，现在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以后，我们觉得这些已经失去了味道，我们觉得没有什么益处，甚至有害处，我们不愿意去做，乃是我们甘心乐意，我们不愿意这样去做，并不是说我们在那里遵守一个什么宗教的规条一样。基督徒不是墨守成规，基督徒乃是神把他的性情、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一个新的性情、新的爱好、新的 desire、 新的欲望，是圣洁的欲望，跟这世界是不一样的。基督徒不是在外面守规条，而是从里面改变出来。所以基督徒喜欢读经、喜欢祷告，我们喜欢礼拜天来做礼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爱神，我们乐意亲近他， 我们愿意来敬拜他，因为他是何等伟大，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的服侍，配得我们的赞美。所以我们愿意花出时间来亲近我们这一位神，把荣耀颂赞来归给他，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情。但是一位没有生命的人，他就不了解这件事情。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为什么基督徒不愿意顺着世界的潮流去做呢？因为这世界的潮流是跟神的旨意是相违背的，是抵挡神的。这世界的事情，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这么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有三样的潮流：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呢？肉体的情欲跟性有关系的。肉体的情欲包括开放的性跟色情的泛滥。今天在美国，我不知道你们听说哈，据说美国这个 pornography 色情的行业，这影音的文化事业，一年的收入就有120亿美金，这么庞大的数字是第一位了，它超过美国的。我们现在大家都在看的足球赛的收入超过棒球赛，在波士顿棒球是很风行的，超过全国棒球赛的总收入，超过全国的篮球赛的总收入，超过什么？超过 ABC、CBS、NBC 所有三台电视台所有收入加起来的总和还没有它多，你看看这多可怕的事情。今天色情的泛滥非常厉害，不是你找他，是他来找你。你如果看这些 email 你就知道，电函的里面送到你家里面来。你如果想看这些 pornography 色情的东西，你只要动一动你的食指，按一按这个电脑的老鼠的键，按几下你就可以看。或者你到了旅馆，用你的拇指按一下这电视遥控器，闭路电视的遥控器，按几下服务就到。但弟兄姊妹，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胜过这个世界，我们不愿意这么做。为什么呢？我们里头一个性情，我们愿意讨神的喜悦，我们愿意顺服圣灵，我们愿意保守身体灵魂的圣洁，所以我们不愿意这么去做。基督徒是胜过世界的，为什么？我们里头一个得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第二方面是讲到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你常常看电视也会告诉你 You must buy this 你一定要拥有这东西，你才会有幸福，你才会有快乐，你才会有满足，你要得到更多，你必须拥有这个，你必须拥有那个，你要追求更多的物质的享受。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有一个牌子，他说人的一生的怎么叫做成功呢？一生的成功就是看你一个人一生谁最能够赚取最多的玩具，你们听过这个？这世界要你去取，要你去抓，要你去加班了、努力的工作，你才能够更多的享受，把你的命都摆进去，要去取得。但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生命之道不在乎什么家道丰富，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在于取得，而是在于什么？给予、付出，把神的爱活出来，给予。我不知道你们碰到这样的基督徒。我再做一个见证，那是我的岳父，他已经过世，所以可以讲几句话。他是非常乐于给予的人，很慷慨的人。当他碰到他的朋友或亲戚有困难的时候，他一定是慷慨解囊相助，一定拿出来。就是我们在美国当留学生很穷的时候，我的岳父也是三番两次寄钱让我们来使用，因为知道我们实在很需要帮助。那听说大家都是觉得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是个牙医，很出名的，而且是个院长以前。那每个人都觉得他一定是非常的富有。等到他被主接走以后，家里人才发现他银行里面所剩下并不多。他生前的时候把幸福给了他四周围的人，这是一个给予的基督徒。 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胜过这个世界的基督徒，跟世界上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信主的人。第三样是今生的骄傲，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社会乃是一个人本主义的社会，是一个不要神的社会。今天的人要自己做王，自己做上帝，人今天自己要制定道德的标准，婚姻的制度，人今天高举自己的自由，人要把神从学校里面，从法庭里面，从各样的组织里面赶出去，从学校里面也赶出去。这个世界不相信耶稣的，你看电视报道，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不信神，不相信耶稣基督，甚至他会在那里嘲笑耶稣基督。有的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甚至在逼迫基督徒，甚至杀害基督徒，但是使徒约翰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基督的吗？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在当时有一些犹太人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就被犹太人赶出会堂，赶出会堂是很严重的事情。那不止犹太人逼迫他们，后来连罗马帝国都起来逼迫他们，甚至杀害他们。为什么呢？他们所争论的一点就是，到底谁是主？是该杀是主呢，还是耶稣是主？基督徒说，我们只承认耶稣基督是主，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主。他们被控告为，这些是当时被控告为无神论的。什么无神论呢？因为这些基督徒不烧香拜神，什么神明他们都不拜，甚至连该杀他们都不愿意拜，所以他们被杀害，受到很大的很大的逼迫。那些基督徒用自己的血见证所自己所承认的道，他们虽自己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所以他们是得胜的基督徒。主耶稣说，我将这些话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承受就是一个这样胜过世界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乃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胜过这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势力好像往下流的河水一样，除非有生命的鱼呢，才能够往上游来游。这个世界的势力好像一个污秽的淤泥一样，除非有生命的莲花才能够出淤泥而不染。胜过世界是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今天不管是在极权的国家、自由的国家，都隐藏着一股反对神、抵挡神、不信神的邪恶的势力，这个叫做世界。但是弟兄姊妹，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神的生命能够让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不以福音为耻，我们能为主耶稣站立得住，我们能够不惜任何的代价，我们要说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上帝的儿子，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为真理站住。感谢神，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神的三个特权哈，请我们大家读第五章的六到十三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使徒约翰提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有三样的见证，是什么样的见证呢？第六到第七节说，这借着水与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请注意，主耶稣来是先用水再用血，不是单用水，是用水和血来做见证。 那水跟血是说到什么呢？那是讲到主耶稣他一生，从他公开做见证，受水的洗礼，一直到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流出宝血来，是一生公开的见证，水跟血。所以使徒约翰说，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因为当时有一些诺斯底派的人，我上次讲过，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他们说耶稣基督只不过是幻影，所以呢，他走过沙滩不留脚印，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不觉痛苦，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异端。那使徒约翰就说，耶稣基督他死的时候有血做见证，他流出他的宝血来，他跟我们一样是有血肉之体，他是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赎罪，被钉十字架。那不只有水跟血，还有圣灵做见证。当主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一生跟着主耶稣做见证，用神迹奇事异能证明说，这位实在是上帝的儿子。不只是这样，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圣灵又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又降临，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教会中间，也是为主耶稣做见证，说他的确是上帝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今天已经得着了荣耀。圣灵为他做见证，圣灵今天还是为他做见证，在我们的中间。有人就讲说，这水血跟圣灵的见证也是今天教会的见证。水是指什么呢？就是洗礼。血是指的什么呢？圣餐。你凡是你真正真心接受洗礼的，真心接受圣餐，领受圣餐的，你也必定是领受圣灵的人，并且就知道说，证明说你是一个有永生的基督徒。三样的见证。而且在十三节这么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永生是一件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的事情。你是不是个有永生的人呢？你今天你现在你就可以知道，你不必等到将来见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才知道你是不是个得救有永生的人。有一些基督徒没有把握说，我不知道，我要等到那一天才知道说我是不是有永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不，使徒约翰很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信奉神儿子之人的知道你们什么有永生。永生就是永不灭亡，主耶稣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如果永生有可能失去，如果得到永生还可能灭亡的话，那就不是圣经里头所应许的永生，不是主耶稣所应许的永生。永生乃是现在就知道永远的生命，永远不灭亡。这是神儿女的把握跟确据，是一个福分，是一个特权。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主耶稣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主耶稣把永生赐给我们每一位相信他人，永不灭亡。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神，这是第一样的特权。第二个，从神圣的呢，祷告就蒙神的垂听。请我们大家一同读第十四节到十七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第二样神给赐给他儿女的特权，就是我们随时随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来祈求神，为了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所有神儿女的特权，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他就听我们的祷告。神听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祷告是个很大的特权。我们若认识神是何等一位富有的神，神是一位何等爱我们的神，我们就会多多的到他的宝座面前，我们来向他祈求，而且他是一定垂听的，一定垂听的，这是我们的特权。一个儿女向父亲要东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你当父亲你就知道，是不是？儿女向父亲 求一个东西，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大概在11年前，我因为公司裁员曾经下岗，那么领失业的福利金，讲好听是福利金，讲不好听是救济金。我那时候领这些，我就心里很不是味道。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不是我不要工作，我不是懒做，我很想工作，但是就是找不到工作。这样的话有一阵子我就心情非常的低荡，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沮丧跟失落感。我突然之间觉得说，我在这个社会的里面，我失去那个身份，我也失去那个价值，是觉得很沮丧。那有一天我开车的时候，突然主跟我讲一句话，他说 You are a child of the king. You are a child of the king. 你是大君王的儿子，你是大君王的儿子。不错，我失去了工作，我失去了收入，但是呢，上帝仍然是我的父，我仍然是他的儿子，并且我具有一个属灵的很荣耀很尊贵的皇家的身份。弟兄姊妹，我还是个王子啊，我就是做乞丐还是个什么乞丐吗？王子。何况上帝不会让我做乞丐。我从那时候开始以后，我就不自卑，我也不担忧了，因为我是 a child of the king， 我是大君王的儿子，很荣耀的身份。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是王子吗？你知道你是公主吗？你知道你的身份是非常的尊贵荣耀吗？神是我们的父，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到施恩的座前向他祈求，可以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困难，把我们的需要，甚至把我们的病痛带到他的面前，让他来担当，让他施恩来医治我们，满足我们的需要。神一定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弟兄姊妹，多多的祈求他。有一首歌叫做耶稣恩友，我成为基督徒以后非常喜欢这首诗歌。那么副歌地方这么说，他说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这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这就是我们的写照。很多时候我们失去平安受苦，是因为没有把我们的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祷告蒙神垂听，是神儿女属灵的特权。那么使徒约翰讲到神的儿女祷告一定蒙垂听以后，他就提到一件事，说要为犯罪的弟兄来祷告。我们不只为自己祷告，我们为着别人来祷告。那么就提到有自己死的罪跟不自己死的罪，那这是一段很困难的圣经难题。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段圣经的话，我们必须从这个整段的经文他所用的字还有他属灵的经历来了解它。当使徒约翰他提到弟兄这个字的时候，请注意，他不完全是指的信主的基督徒来讲的，那个弟兄呢包括了一些还没有信主没有信主的人在里面。然后使徒约翰讲的不自己死的罪跟神必将生命赐给他，这个提到那个死跟提到那个生命，不是指着肉身的死亡跟生命来讲的。不错，圣经里面已提到过有一些自于死的罪，自于肉身导致于肉身死亡的罪，有提到这些事情。那譬如说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弃哄圣灵而死，还有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提到那些混乱圣餐的人，有一些就死了。但是使徒约翰在这里并不是强调这个点，他指的不是那样的罪。为什么说不是那样的罪呢？因为使徒约翰所强调是属灵的死亡跟属灵的生命。那么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肉身的生命跟属灵的生命有两个不同的字眼，那使徒约翰采取的那个生命那个字呢，是属灵的生命的。而且这个字在整卷约翰一书里面总共用了13次，每一次你一看都是提到一个属灵的生命，而且他用那个对比都是讲到一个属灵的生命属灵的死亡那个对比的，所以他提的呢是一个属灵永远的生命那个永远的死亡的。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比较了解到底他所提到这个自己死的罪是什么罪呢？这个自己死的罪在约翰一书里面已经提到了，就是有一种人一直在黑暗的里面，一直恨弟兄，一直抵挡耶稣基督，不相信耶稣基督，那这一般呢，这一种的罪就是自己死的罪。那么在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已经蒙了光照，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可是他们不愿意去接受他，他们拒绝他，这就是自己死的罪。更厉害就是那些诺斯底派的人呢，他们不止不信，他们还抵挡耶稣基督，抵挡到一个地步，这里说其实那个自己死就是说跟那个死亡已经面对面了。那么使徒约翰说，你不用为这种罪来祷告了，抵挡神，不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甚至亵渎神到一个地步，已经不用为他祷告了，他已经跟永远的死亡面对面了。不是说为这种祷告怎么不对，而是说你祷告没有用。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如果听到福音的话，不要硬着心，神是很严肃的。所以我们也是为一件事情，如果说弟兄姊妹，有弟兄们还没信主，我们都是罪人，要为他们祷告。但是有一样的罪恐怕就祷告都没有用处，只有这么一样，不信耶稣的，不信的罪。最后我们看一看，从神生的必蒙主的保守，请大家读18节到21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第十八节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有就无法害他。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我不知道你读到这句话会不会感到疑惑哈？有没有疑惑过？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你说这个跟使徒 约翰在第一章第八节讲的，他不是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吗？那么到了第二章第一节也是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不是这么讲吗？那么就着我们自己的经验，请问各位，你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以后，你有没有犯过罪？有。那么这句话怎么说呢？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那我是不是从神生的呢？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他的意思，这个从神生的必不犯罪，这个犯罪的动词乃是一直不断持续的意思。换句话说，一个真实重生的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他不会继续不断的一直在罪的里面的。那个雅各他曾经提到一个例子，他就说猪洗净了又到泥里去什么去滚，他很喜欢那些污泥啊，污秽的泥土，他就到里面去滚，他很喜欢的。那是讲到一个没有生命的没有重生的基督徒，有些基督徒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呢一直在罪恶的里面不出来。你会怀疑他说他到底会不会得救？为什么人会怀疑说会不会将来还会不会得救？因为看到这样的基督徒，那这样的基督徒其实是没有生命的基督徒。主耶稣说你们是我的什么羊，他不是说你们是我的猪。羊是很喜欢干净的动物，他不小心掉到泥里面以后，他很不舒服的，很不舒服，他一定要从泥里面出来的，这是基督徒。不是说基督徒不会跌倒，不再也不犯罪了，不，基督徒有可能不小心跌倒，但是一定会从罪恶里面出来，他不会继续一段不持续不断的一直在罪恶的里面的。因为生命是有感觉的，我们是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有上帝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定蒙主的保守。底下怎么讲呢？第十八节请大家看一看，刚刚我们讲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底下怎么说？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个古卷很小的小的字哈，请大家读一下，那从神生的必保护他哈，那从神生的必保护他。这里讲到两个 凡从讲到两个凡从神生的，不是凡啊，讲到两次从神生的。第一个凡从神生的是指的什么？每一位从上帝生的，这是神的儿女。底下讲到从神生的那个是另外一个字，讲到是独一无二，只有那一位从上帝所生的独一的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而且这里讲到从神生的必保守他，那个小字的那个翻译是更加接近原文的正确的含义的。你如果照着希腊文的文法去看的话，这个保守不是说那个主词保守那个受词是不是说那个主词跟受词是同一个啊？那个受词不是那个主词。换句话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一定保守所有从上帝生的儿女，这样就清楚了。你看见是上帝保守我们，主耶稣这么讲，我又赐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赞美主，从上帝生的一定蒙上帝的保守。我现在请问你，你是不是主的羊？是。那么你是在神的谁的手里面呢？神的手里，在主耶稣的手里。你有没有可能失去呢？不会，对不对？你如果觉得有一天你还可能把永生丢掉的话，你可能有一天你说哈，我决定我不要再信了，因此我可能会灭亡。这样的话请注意，你是向主耶稣挑战。主耶稣说谁也不能，那么你说我能。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主，主耶稣说谁也不能就是谁也不能，而且双重保险，有主耶稣的手保守你，还有比万有都大的父在保守你。我们属于神就永远属于他了。我们刚刚听那首诗歌，使徒保罗这么讲，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知道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一天。保罗有个确切有个把握，他深信上帝能够保守他直到那一天。弟兄姊妹，这是他给我们的榜样，这是神儿女的确据跟把握。我们可以把自己交托给他，不是我自己我们能干能够保守自己，不，乃是那比万有都大的上帝保守我们，一直到底，一直到见他面的日子。这是基督徒神儿女的特权，我们一定蒙他的保守。最后，我很喜欢听一个牧师在聚会完的时候用这句话来祝福，我就念给各位听。我很喜欢这样祝福的话，是在犹大书最后两节的经节这么讲。他说，那人保守你们永不失脚，那人保守你们永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给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的应许何等宝贵，主你能够保守我们永不失脚，一人跌倒七次你必要叫他站起来，并且感谢主我们乃是在你的手里，你赐给我们永生，我们永不灭亡，并且你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你的手中夺去，就是我们的自己我们也不能。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求你把这样一个得救永生确据把握跟盼望放在我们的里面，知道我们是蒙拣选蒙你慈爱的儿女，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你施恩的座前，为了要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谢谢主，但愿你这样的爱一直吸引我们，知道这是永不止息的爱，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们也深信你能够保守我们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感谢主，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